OK。好，那我们还是有些祷告。好，可以。好，对呀。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主啊，早晨我们再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在这新的早晨，在这复活的早晨，主啊，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这个哦，主啊，欢喜快乐，主啊，谢谢你，真的是求你，真的是今天早晨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说雨水怎么滋润地土，你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主，我们真的是真的渴慕，真的早晨在你的面前，我们在向你求，主啊，求你再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像我们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里面的奥秘，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心意为何？主啊，早晨我们真的再一次与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安坐在你的面前，我们欢迎你，再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哦，扬起你的脸来光照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新的早晨，有新的恩典、怜悯，还有新鲜的爱，要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每一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真是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127篇。那在前几篇那个诗篇里面，我们就发现这个天路客，他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呢，还有一个恶人，就是这个老我的旧人哈。那在他的里面跟他相争，那他就觉得说真的是苦啊，有神那个救我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哈，所以感谢主，在客观上呢，这个恶人的账已经让我们的主借着十架已经借着十架所折断了哈，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仍然要逐渐的来经历这个得胜越过越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在上一篇我们就学习要归回哈，要从被世界所掳的光景中得释放，从肉体中得到归回哈，就好像那个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归回一样。那在这里有一些补充，就是归回的途径哈，需要有一个渴慕归回的心啊，就是从心的深处呢，真的向神呼求说跟神呼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求你使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来从深处向神来呼求，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求神，求你使我们从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困境、这样难处的里面能够归回。然后第二个也，我们也是需要付代价哈，因为流泪撒种的，那带着流泪出去的，必要怎么样哈？必要带来归回的一个喜乐哈。那另外我们也说到，我们这个人呢，也可以被比喻成一个种子哈。那因为这个种子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生命力蕴藏在那个种子里面，但是这个种子的外壳必须要先被破碎，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那我们也好比一个农夫带着一个宝贝的种子啊，像牧师上个礼拜讲的，我们真的是在信心的里面能够撒下去哈，撒出去，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盼望，因为如果不撒出去，我们就不可能有收成，所以我们盼望有好的收成，就需要在信心里面把我们手中的种子撒出去。我记得那个讲到这个撒出去哈，讲 F.B. Meyer 那个，他是一个很神大用的一个仆人哈。那他就是本来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在我这里有一大串的钥匙哈，那我都把他这个主权都全部交给你，但是呢，我只要你让我允许我留这个小小的一个钥匙在我的心里面，那我把这一大串的钥匙都交给你。那结果神就跟他讲说 If I'm not the Lord of all, I'm not the Lord at all， 我若不是你全部的主，我就不是你的主哈。所以神就要准备要离开，然后那个 F.B. Meyer 就跟请等一下哈，主，他说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使我愿意哈，所以神过来就把他手中这个小小的这个钥匙 就从他手中拿走。有时候我们这个种子好像 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好像没有，好像不敢把它，好像不愿意把它交出去。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跟神讲，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来让我能够愿意把这个种子撒出去哈。那现在我们来继续看，那当一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呢，唯有神能够让它成长哈。所以现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127篇呢，讲到所罗门上行之诗。那在圣经里面，所罗门呢跟建造就发生很特别的关系哈，因为圣殿是由所罗门所建造的哈。好，那我们好不好也一起来读一下，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请。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那有人就猜测说，这一篇诗呢，是在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呢，在重建他们的重建他们的城墙还有圣殿以后所写的。那那个目的就是要给这些朝圣的人有一些智慧的一个训诲哈，让他们可以带着好像那样的智慧上耶路撒冷。那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房屋，那建造房屋，房屋这个词呢，他就讲到就是指那个耶和华的殿哈。那其实讲到耶和华的殿，今天也就讲到神的家哈，也讲到我们这一个人。那这里有一座城，是指那个耶路撒冷城。那。在诗篇里面，一个很在这篇诗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建造哈，就是建造。那是谁在建造哈？谁在建造？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什么？起初神创造哈。那所以是神一开始就是神在这里啊。创造在这里建造。那在约翰福音5:17那里，主耶稣也说到：“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哈，可见我们的神呢，是一直在工作的神。哈，那工作呢，就是表示神的一个行动。哈，神的行动。那所以我们呢，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神不断工作的这个宇宙跟这个历史的里面。那有一个建筑师。他有一个建筑的师傅，他为他的老板工作了一辈子哈。那后来他到了一个退休的年龄，所以他跟老板说他要退休了。那老板就请他说：“好，那你既然要退休了，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盖最后一栋房子哈？那是我要送给一个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哈。”那所以老板就要求他说：“尽量要用最好的材料来盖哈。”那不用考虑成本。那这位师傅就心里想说，我既然要退休了哈，那就再为老板再做一次吧。那因为过去老板也很照顾他嘛哈，然后他又想到说，老板一向都很节约啊，做什么事情都要看成本哈，要用实用的然后尽量用实用的那个材料哈。但是今天他竟然就是跟他讲说，为了他这个朋友呢，他就肯花那个一个大钱哈，要盖最好的房子。所以这个朋友一定是老板很好的一个朋友哈，很看重的人。所以他就说他心里就想说，他一定要好好的盖这个房子。所以那么就这样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然后真的他就盖了一栋很棒很棒的房子哈。那师傅他用了他一生的功夫哈，他盖了一间从来没有过又实用又坚固的那个房子。所以他就很得意的那一天，他就把那个钥匙就交给他的老板， 老板就很高兴，然后就为了这个房子要开始用，那他就开始举行一个开幕典礼，然后邀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好朋友很多人来参加这样的典礼，那他也邀请了这个师傅一起来参加这个房子启用嘛。那当大家都做好的时候呢，那老板就准备要把这个房子送给他最好的朋友，那大家都是在那里猜说谁会是这么幸运的人哈。那没想到老板呢就请那个师傅哈就上台，那就把钥匙交给他，那公开就宣布说这个是要给他做他的退休的一个礼物。好，那因为他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一个仆人哈，那他一生忠心就是为了老板做事，到了退休连一栋房子都没有，所以老板就给他的一个这样奖励哈，就是他一生最好的奖励，他的一个成果。那所以这个师傅就百感交集啊，就充满了感恩啊喜乐，然后他觉得这是他一生忠心在那里的一个报偿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好像是在为神在这里建造，好像我们在这里为神建造，其实乃是神在建造我们哈。神是一直，我们刚才讲到神是从创世前他就在一直是在工作，一直在创造的，所以是神借着我们的让我们好像在这里，我们以为我们在为神服事为神付出，其实当我们在这里服事的时候，神就是借着一些侍奉在这边来建造我们哈。那不仅让我们来得着他，那也他也能够来得着我们，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说到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哈，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这个人事实上就是神在这里来这里来建造我们哈。那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话，真的就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那个价值哈。那同样的，我们的工作呢，如果离开了神哈，也是啊，如果跟神都没有任何的接触的话，也是虚空哈，也是很虚空的。那我们必须在神的作为的里面呢，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一直做事，一直做事，而且他一直往前的啊，他到今天他仍然是在做事的神。所以常常牧师常常很喜欢的讲的两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哈，到底神在做什么？我们还是因为神还是在继续做工的神，我们还是要继续做，看到他在做什么。然后呢，我们要看我们能够与他配合做什么。所以我们在需要在神不断的作为当中呢，来找到自己的定位。否则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会出错了。我们的出错是要不是过度的担忧，那个绩效呢，我变成一个工作狂，不然就像那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三章后书三章那里讲到说，有一群人是怎么样，他们反正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那我也不用做什么，就是变成懒惰闲散了哈，好像就如果我们需要有神，否则的话就好像就变成这两个极端，一个就变成哈太安，就是很忧郁，就是要变成一个工作狂，那不然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做。那我们看到说，我们既然是与神同工，那一直参与在神的建造，那我们来思想，那建造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既然是与神同工，我们与他一同建造，那这个建造的条件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你看像有一个工头，他在建造一个工程的时候呢，手里常常要拿着什么？一个蓝图哈，对，一个蓝图。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是做建筑的，所以每次拿回来那个味道，在台湾以前那个盖房子那个蓝图啊，那个通常我爸爸都不让我去碰它，因为那个又臭，然后摸了又很不容易洗哈，就是有那个蓝图啊。所以我就记得以前我爸爸他在那个建筑上的时候，常常一大堆一大堆的蓝图哈。所以这个就在建造的里面，这个蓝图是很重要、很必须要的哈。所以我们在跟神建造呢，我们讲到这个蓝图，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要照着身上的样式哈，那就是讲到神给摩西的那个启示，都要照着神给摩西的启示那样的身上的样式，好像那个蓝图一样，神把那个蓝图已经给了大卫，所以让所罗门啊有这个蓝图来建造。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建造的一个条件，一个就是必须要有启示哈。 那因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建造，因为整个圣殿不是凭着人的意思来盖的哈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说到，我们也需要有意象哈，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神到底在我们这个身上，或者在我们的侍奉上，到底要得着什么？所以在神的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呢，我们知道神既然是一个一直在工作的神，我们不过是与他同工，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神方面，他都必须是那个什么，他那个要起始的 initiate， 神必须是那个起始者。我们做一个侍奉。我们与神同工，我们这个工作，我们一定要知道是神开始的一个工作哈。那我们我们这必须知道说这个侍奉是要出于主的哈。那在人方面呢，我们必须要是为着主，我们知道是出于主了以后，那我们就要来，我们要跟神同工，所以我们就要来审阅我们的动机哈，知道我们与神同工配搭，不是为了我自己要显扬自己的能力，不是为着我要让人家看到我有多好，而是我们这个动机真的，我们服事就是为着主，不管有很多人来参与也好，或者没有人也好，真的我觉得在牧区里面真的看到很多中心的小组长。真的他们当他们真的愿意把家开放接承受这个组长的职分的时候，真的很多家，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他们真的有些像我们有些在北边很比较偏远，不是我们我们灵粮堂多数会员的地方，有些他们比较远一点，所以那边的弟兄姐妹自然比较少，可是呢他们就是真的就是说，我是为着神，我是服侍神，我动机是服侍神，来多少人我还是开放，没有人我跟我的弟 我们还是几个人还是可以一起在这里还是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是为着主，我们神是神带来的哈，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你就是可以看到说我们是真的是为着主的来做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好像在意说这个成果到底是怎么样哈，有时候神会带人祝福我们，感谢主哈，神会把那个工作的果效让我们看到，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仍然是在那个等候下一个农夫，等候那个收成一样，这样子也是就是常常审视我们的动机，我们动机就是为着主，然后呢我们整个动机也是为着主了以后，我们在服事的过程，我们也知道方法是要照神的方法来做，我们是要跟随主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了启示，我们服事有了意象以外呢，我们还知道所有的事情必须要出于主，我们要为着主，我们要跟随主哈。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条件，建造的条件是什么哈？第二个条件是我们需要有平安哈，有需平安。所罗门，其实所罗门他就是一个平安的王哈，在撒母耳记那里讲到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搅扰。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这个人要能够建造的时候，能够整个神的家要被建造的时候，必须要安静，没有征战哈。那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是一个对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姐妹需要是一个对的关系。如果我们有谁跟人家有不和不平安的话，就很难建造哈，这就有坑坑坑坑的声音哈。所以我们在建造的条件呢，第二个就是需要有平安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与主之间没有平安的话，我们就很难从神那里得到那个托付哈。那如果我们跟神弟兄姐妹没有平安，我们就很难往前。那所以我们身上只要有征战，不管是里面或者外面呢，都很难被建造。所以当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来掌权的时候呢，教会的建造才可以进行哈。那第二节这里有三次提到说枉然哈，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本是枉然。那在这里讲到，不仅是讲到这个世人呢追求地上的这些事情是如此哈，就算是即使是那个属灵的事也是如此。那在看到有很多的其实我也是常常给自己一个，常常也是需要常常要停下来来审阅自己哈，因为很多时候忙啊，真的是忙啊忙啊真的，特别是有时候觉得说，我现在觉得好像有两个 full time jobs 哈，一个在宣教，一个又在牧区，所以有时候很难免时间实在是都不够用。常常有时候神常会提醒我，不要跟马赛跑， 你以为你可以跟马赛跑吗？还是需要安息哈？回到你要在诗篇那里讲到，要平你们得救在乎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哈啊。所以需要常常来审视哈，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忙，那虽然动机是好，是要服事，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整个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哈。那我们有时候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忽略掉，有时候真的我们还是需要知道看到整个事情，神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如果神不是在我们当中，那就是捕风，就捉影哈，就是好像在那里白忙了哈。所以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一方面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把这个时间、体力、精力放在这个工程上。那另外一方面，若凭着自己，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来仰望神。那我就想到宾路易是师母哈，那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有特别讲到他，谈到那个凌晨这个师母呢，那在他早年的服事了里面呢，他也是这样忙哦，很热心，带姐妹会，带到处去带查经圣经，带理查经班，带理姐妹特会，很多的追求。那有一天呢，神就启示他说，这些服事在神的眼中呢，不过是一块什么破布。他就很深的一个感受，好像他在那里忙碌，在那里服侍很多哦，他就说，神啊，你看我也在这里带查经班哦，忙的很多，然后也带姐妹会，也到处去讲道啊这样子，但是真的到一个地步，神就说你这些服侍都好像一块破布，好像在神都没有纪念的哈，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重新在神的面前委身，然后再来经历那个圣灵的更新。那他就依靠圣灵呢，就成为一个后来就成为神贵重的一个器皿哈。那这里讲到那个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哈。那这里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可能是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在睡觉的时候给他哈。那我们知道所罗门还有一个名字哈，他叫做耶和华所亲爱的哈。那他当那记不记得在那个所罗门他刚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就到哪里，到基甸去献祭哈，然后他撒很多的上千万的牛羊，那就是献祭杀了很多牛羊，因为他表示他爱神哈，他是他父亲的神啊。那他也跟神祷告哈，那所以当他在睡觉的时候呢，神就来对他说话哈，然后而且应许他给他什么智慧，还有一个广大的心哈。所以他在他睡觉的时候，所以就所罗门本身的经历来讲，他确实在睡觉的时候呢，就蒙神赐给他很多的恩典哈。那所以在这里好像神所亲爱的就从神有所领受哈，就当他们在睡觉的时候，那就好，换句话说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那个因着神的主权的赏赐呢，那就让他能够亨通，能够蒙福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样的想法，那我自己在默想这一段的时候，的确是因着神的主权。我想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谁从小就很主动，就知道说他要来追求主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我自己也是，好像在迷迷糊糊睡觉，不一定是 physical 睡觉，就是还完全都不认识神，也不会觉得要神，也不是要懂得来要对属灵有什么胃口，什么都不会要的时候，在那不知道，好像在睡觉都不知道的情形下，神的恩典在他的主权的里面呢，他就临到我们。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就来临到我们，就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那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子，即使到现在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晚上睡觉默想神的话语，睡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没有在做什么，可是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灵里面，只要我们真的跟神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在睡觉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灵继续，因为他不睡觉不打盹，我们前面读过我们的神是不睡觉不打盹的神，而且他仍然一直在工作的神，他就可以让我们在安息的时候，特别在我们安息的时候，他可以把很多的意念，把很多的恩典就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这个恩典都是白白得来的哈。所以他所亲爱的， 神就在神所亲爱的，他就给予我们哈。所以啊，所罗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哈，耶底迪亚，耶底迪亚，他一生呢就经历享受神的爱。所以耶底迪亚是第二那个耶底迪亚是神所赐给他的名字哈，他是神所亲爱的。神所亲爱的哈，啊，我在觉得这是在神主权哈，他亲爱，他神爱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亲爱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爱的里面啊，可以来享受他，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第二节就享受到他的安息，第三节就享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第四、第五节我们就享受基督的荣耀和得胜哈。那前面我们讲到房屋，在第三节的时候呢，突然就提到儿女哈。那英文那个房屋指到房子，其实也就是这个家哈。那也指到，就是说不仅指到这个家，也讲到这家里的人哈，住在里面的人。所以建造房屋呢，其实不仅就是增加这里的人口哈，就生命的一个增长，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生量的一个长大。那前面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low 哈，就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说有个看呐、啊。其实第三节前面应该有说看呐、啊，那个看呐、啊、就好像是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说那个预备道路的先锋，说那个施洗约翰就讲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有一个 low 哈，那这里就是说看呐、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他在这里就是要特别就是要引起一个注意的一个用法哈，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你可曾真正的思想过儿女是从哪里来的哈？因为我们不能创造我们的儿女，只有神能够白白的赐给我们哈。就像第一节讲，若不是神建造哈，那这个建造也包括儿女在里面哈。如果不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哈，一个家庭。那产业呢？产业是传给我们的哈，是 inheritance 哈，是我们不需要花力气的。好像我们有时候会从父母得到什么产业，或者我们有什么产业留给我们的孩子，孩子本身也都没有，他们也没有劳力来的哈，就是白白不用花力气就得来的。就好像我们在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呢，也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哈，是那不在乎那奔跑，不在乎那定义的哈，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神在他的怜悯，在他主权里面，他就把愿意把他所有的一些产业都来赐给我们哈。那赏赐呢？赏赐是因为人做得好，所以就赐给他哈。所以产业跟赏赐呢，还是有点不同。那赏赐的话，就讲到说，那我们就是要我们要得神的赏赐，那我们就要付代价哈。那我们就要付代价，我们要肯要付代价来得这个生命哈。那怎么样得生命呢？我们也讲过，那个得生命就是每一次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生命。所以以前有人在开玩笑，有一对比较年长的夫妻，他们夫妻两个常常就有一个默契，两个不高兴或者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时候呢，哇，两个人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学着抢着去跟对方说道歉，因为谁先抢先的他就先得生命啊。就是说你愿意越快顺服，愿意先去祷告道歉啊，好像神就马上把那个生命给你哈。所以这个赏赐，当我们这样子来顺服神的时候，神就把那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儿女跟建造实在是生命增长的一个表现哈。那第四节这里讲到那个剑哈，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剑呢，它需要砍那个枝子哈，然后也要弄尖削尖，很多的程序要加那个箭头箭羽哈，需要加工才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剑。那我们做父母在主里面养育教导儿女呢，也是像这样的，我们需要也需要是很多的process 哈，过程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孩子，像一个箭一样，一个箭能够使用的话，也需要经过很多的过程哈。所以我们属灵生命要长进呢，我们就需要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管制哈。 如果我们要在建造上有份，就需要在主面前能够接受这个管教。那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在各样的环境，在生活的里面呢，就是要把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什么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很尖锐的角、棱角呢，就要帮我们把它磨得更好哈。所以圣灵，那我们刚开始被磨、被削、被割都不是很好的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就是愿意降服来接受圣灵的一个管制哈。那我们能够再有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在神的手中成为那支箭，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那箭袋充满的人，一方面呢，可以指一个人有很多的儿女哈，不管是自己肉身的儿女，或者是属灵的儿女，那带着神的心意来教养来教导培育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指是我们的主哈，我们主耶稣他的箭袋充满，都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手中的箭，你我还有每一个人都是神手箭袋里面的箭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神，就是圣灵在这里来预备我们，所以哪一天有需要的时候，神就可以用我们，用那个箭来使用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那个有用的那个器皿哈。那城门口就是一个施行公平审讯的一个地方，那古时候那么法庭裁决的地方就是在城门口哈。我记得好几年前跟刘牧师去那个 Togo 非洲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是到去短宣到一个村落的时候呢，那他们每个人就好热心，就请我们从一个村落的里面，每一家都去收碗盘来，然后呢就大家都煮了一些菜全部拿来，然后就把椅子就摆在那个他们的城门村落的前面，然后就其实他们城门没有一个城门啊，就是几棵树。好，那树下面呢就是表示他们一般整个 village 就是那些村民在活动的地方，那就在那个树下面就摆几个椅子，就让我们在那里用饭。好，那就表示他接待客人最高，给我们最高的一个荣誉。好，就在城门口那里。那所以当一个箭袋充满的人呢，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哈，因为在神面前有那个夸胜的一个见证。好，那我们接下来看120篇，就行在他道上的人。那我们也请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听。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和华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那我们上一篇就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那都是徒然哈，不论我们怎么样努力也都是枉然，因为是靠肉体在那里工作哈。那我们进入128篇，这里我们就发现这个天禄客呢，他就开始能够享受他手中的一个劳碌哈，他可以开始来享受他劳碌所产生出来的果实，享受他工作的一个结果哈。那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是说，一个是靠肉体，一个是靠圣灵哈。那在127篇呢，让人家感觉是比较消极哈，比较反面的哈，因为他一再的讲到说，若不是哈，那都是枉然哈。那在这里呢，在120篇就比较积极了，比较正面哈啊，比如他讲到说结果子的光景啊哈，因为这个天禄客呢，来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在生活行走工作上呢都是在圣灵的里面了哈，那所以那就是要从肉体的里面出来，进入圣灵的大能，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所以这首诗呢，一开始那前面就有三个应许哈。他就讲到说，在你们讲义上有哈，我列下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变为有福。他这里有三个应许：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第二个就是要吃劳碌得来的；那第三个要享福，事情顺利。那在后面三节呢， 有在后面有三个，好像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宣告哈。他说：“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然后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那这个意思就是儿孙满堂啊哈。然后中间他就有这个例子，就是讲到一个妻子在你的内室，在第三节，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哈。所以在这个诗的一开始呢，作者就叫我们看见一个蒙福的人哈，他的家庭那是怎么样哈，那是怎样的人是那个蒙福的人哈，那就是在凡事上敬畏主哈，怕得罪主，怕神担忧，怕他不喜悦哈。那有人就把它翻译成好像惧怕神哈，那但是这里的惧怕不是一般人所经历的，好像在那里怕高啊、怕水、怕什么哈，乃是这里的敬畏是讲到说对神的一种惧怕，是因着神的一个威严圣洁叫我们惧怕哈。那我们一方面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哈，他有他的威严哈，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忌邪的哈。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他是慈爱的神哈，那他用他的慈爱一直来吸引我们哈。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被这个爱充满吸引的时候，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哈。那好像这个神的公义，那个威严，好像跟这个爱，好像是有彼此在那里有冲突哈。那就很奇妙，就是神又是威严的哦，那个那又是慈爱的，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同时在我们的里面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矛盾的感觉。那这两个呢，所之间所产生出来的那个伸张力，好像英文讲到说那个 tension 哈，那个伸张力呢，就这个就是这个敬畏的意思。这个敬畏呢，就是这个字所描述这里，好像那个 tension， 一方面又觉得神是那样的威严，一方面呢又是感觉到神是也觉得神是那样的慈爱，所以从里面呢就是有对神产生出这个敬畏的一个心哈。那这个敬畏的心，那我们就对罪就比较要敏感，不是说神就是一味的来姑息我们哈，因为神也是那位蛮有威严的神哈。那我们就会对罪来认真，然后因着神的慈爱，我们就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能够放胆的照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因着他的爱，我们就能够敢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就在这两个人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成长。那所以那这六节的经文呢，我这里有一个 list 哈，就是说这个敬畏神呢，跟我们平常没有很多我们以为没有关系的事情呢，就把它连在一起哈。比如在第一节这里讲到敬畏神呢就能够得福哈，第二节那讲敬畏神呢跟工作，然后跟婚姻、儿女、教会，还有给我们的年数哈、岁数都有一个关系。所以敬畏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很紧密的关系。那这篇诗篇就是描述，当我们跟神亲密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喜乐哈。那有福，第一节这里我们有福，那就是一个快乐。那在这一节，在这篇诗篇里面有出现四次。那前面两次出现呢，就讲到开心快乐哈。那第四是指的一个名词，是比较用名词。第四、第五节是讲到一个动词，好像是讲到说跪下哈，好像指的这个人呢谦卑的接受神的祝福，所以中文就翻译成蒙福跟赐福哈。那所有敬畏神、遵行神的人都是快乐的哈。那遵行呢，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要遵行神的路，就是走在神的路上哈。那我们知道神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我们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那到父那里啊，就是说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哈。那这个关系就是敬畏，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敬畏神哈。那什么是敬畏呢？敬畏我们刚讲到就是对罪有害怕哈，不敢随便得罪神哈，然后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们把这样的神的话语呢，要融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这个神的道呢，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哈。那所以敬畏神是喜乐的哈，那这个敬畏也是说在敬 在一个惧怕的这样的敬畏惧怕呢，是因为在极深的一个爱的里面呢，害怕让父亲不高兴，怕得罪爸爸哈，因为他那么爱我们，我们不想来让他担心，一个好像让父亲不喜悦的一个心，那个敬畏哈，还不是说自己怕被遭到父亲的管教，而是说不愿意去伤父亲的心。好，那个敬畏好像是因为爱的里面，不愿意去伤父亲的心。那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教导他的百姓怎么样是遵行他的道。在申命记六章第四节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这个听在希伯来文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听，那个 Shama。 那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这个 Shama是整个信仰的一个中心，就是一个听哈。那因为这个听呢，它不仅包括听呢，它也包括了明白，还有遵行哈，就是行，听，然后明白，然后要行，而且是专心的听，然后细细的听哈，一字不漏的听。那当我们这样来听神的话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的来明白。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来遵行。那这个听呢，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研读哈。那明白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指两个方面哈，一个就知道说能够明白得着那个智慧哈，然后也能够懂得分辨啊。有一个，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牧师为我们祷告，就是盼望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啊，就是有那个智慧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于主哈。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这在我们的智慧，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上，这非常重要哈。就这分辨的能力，分辨的能力真的是在这个智慧的里面。那这个智慧就在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话语上面，好，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去分辨哈。那接下来在那个第二节，诗人在这描述说这个福是怎样的一个福。那这个福呢，就是直接跟敬畏神是有关系的，是神赐下来的哈。那蒙福的光景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是劳碌所得来的哈。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就是觉得说这样的福好像很普通嘛，我们本来就是劳力，那你就会吃到你所耕耘的哈。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六节那里，我们就看到说，当神在那里惩罚他的百姓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都要白白的撒种，那因为仇敌要来吃他们所种的哈，所以他们的劳苦是徒然的，他们连劳苦都没有结果。那第二节这里就有一个相反的一个图画，就是说辛劳是有成果的哈。那虽然那事情顺利，就是表示说一生当中虽然有劳苦，但是却是可以坐享其成哈，而不是说都没有成果哈，像神在惩罚以色列一样。那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天路客呢，他不仅认识他自己天然肉体的生命，而且也从这样的肉体生命的活动里面出来，他不敢再依靠他的肉体哈，他就比较进入他正面的一个生活的里面，就是正面的来过一个能够让圣灵的靠圣灵引导的生活，然后渐渐的进入那个圣灵的丰满的里面。那所以神呼召我们与他同工，来为他做工呢，他不只是来嘱咐我们去做工哈。然后他也供应我们工作的能力，然后当我们工作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喜乐哈。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讲到说我的食物，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开一下风，会冷会热。我们可以把温度降下来一下吗？好像是不是有一点哈？好像那我真的是常常觉得说，神真的说他就是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神，那我常常觉得啊，有一句话常常在我里面啊，也是常常满满鼓励我。他就觉得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哈，他来到地上呢，他就是为着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哈。我们知道，那主耶稣来道成肉身，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哈。然后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复活，就是为叫我们称义。那我们升天，为要我们得荣耀哈，所以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哈，他也是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真的是在任何事情，他就是要来遵行父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那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必须要先用灵里的生命，然后才有在圣灵能力里面的一个工作哈。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必须要先有主，然后才有工作哈。我们先有主，然后才有工作。然后第二个福蒙福，就是第二节啊、第三节内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哈。那诗人在这里就开始谈到家庭的一个图画哈。所以他就用两个比喻，那把妻子比喻成葡萄树，把孩子比喻成橄榄摘子哈。那我们知道葡萄呢，在犹太人的一个文化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葡萄园也都是大家所羡慕的哈，所渴望有的。所以他们相信一个蒙福的一个光景呢，就是儿女满堂哈，那子女围绕在桌子这样子来成长，好像多结果子的一个葡萄树跟橄榄枝子，这是他们的荣耀哈。那当他们的葡萄园能够有这么多的收成的时候，那就是原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可以说一个蒙福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呢，是一个能够与人分享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能够倍增的一个生命哈。蒙福的人是我们越多给人呢，我们就越多得着。好像我们圣经讲到，施比受更有福。这个生命呢，怎样是能够一个多福蒙福呢？当我们更越多愿意把我们的生命越多给出去，越多能够分享，像我们在给孩子都是无怨无悔的这样给，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我们的属灵的儿女，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来分享我们神在我们身里面的一个生命。当我们这样子来这样子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流流是，当也那个蒙福人就是更多给人的那个生命力呢，就不断从他里面的那个泉源就一直涌流出来，就围绕着他哈。那所以这生命的一个祝福，生命的特点呢，就会一直加增哈。所以我们如果学会了怎么样给予，怎么样分享，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加增。那周围的人，周遭就会像围绕在我们旁边的人哈啊，多的桌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哈，那就是我们所有的福都是从我们个人开始的，然后我们个人开始于个人，然后是结束在一个团体的，后来就是变成一串，像葡萄就变成一串哈，也能够越来越结越多的果子。所以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是一个结果子的一个人哈。那我想，而且这些果子呢，也不是用来夸口，我们是为着神跟神的家哈。那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个儿女是借着生产来增加这个生命哈。所以那有些人说，那个橄榄树呢，上了年纪呢，就会把青嫩的橄榄那个摘子，从根部的来长出来，把这些青嫩的摘子长出来的时候，就把那些老树包围起来，好像那个橄榄摘子，就是刚长出来的嫩叶，就会开始慢慢把旧有的那些这些树就从旁边一直把它包围起来，好像就是好像是用那个图画来表示说儿女围绕在桌子旁边的一个情形哈。所以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哈。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那可以享受父亲的一个丰盛哈。那葡萄酒这些都讲到祝福的一个预表哈。那在125篇这天路客呢，他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他 他从外地，从一个刚刚开始要向神呼求的人，走到这里呢，他已经是一个身上带着一个有爱也有能力的人了哈。那他的生命呢，也是在这里已经要开始多结果子，具有这个生产力的一个生命哈。那所以在第四节开始呢，作者就说：“看啊，来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哈，让我们来严肃的来面对这个事实哈。”那这个福就我们刚刚开始讲到，就从名词呢就变成动词哈。讲到这个福是神所赐的哈，不是自己劳苦来的。那我们需要谦卑的，好像跪下来领受哈，来领受神所给我们这个福。那在第五节这里哈，我们前面有说过锡安啊，锡安讲到神的同在跟他的王权哈，表示他的同在。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走，当我们的这样的在工作都在圣灵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具有神的，我们身上就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服侍人。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神所赐给锡安的福，那就是教会，就我们就可以教会带来加倍的一个祝福。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对周围的人就会产生了一个影响力哈。这影响力就不是只是一个对一个，一代对一代，是真的是就是从一个世代来影响一个世代，好，可以这样延续下来的。所以诗人在这里就教导我们说，若是敬畏神，遵行神的话，那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就是要 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哈。那我们要来听神的话，那我们就是要来听听神的话，听到什么？听到不陌生，好，不陌生神的话，然后从不陌生呢，好像从当中呢就得到神的智慧哈。然后得到智慧以后，我们就能够有分辨的能力，然后分辨自己是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哈。那这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祝福哈。那看见儿女的儿女，就是犹太文化里面来形容啊，得到长寿的哈一个惯用语。那所以诗人最后就说：“愿平安来归于以色列。”那这个平安啊，讲到这个 shalom 哈，讲到那个 wholeness， 讲到没有欠缺的，是完整的哈，是这些都是神赐给那些敬畏他、遵行他道的人哈。所以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落的基督徒的经历呢，这个上行的人呢就已经进入这个圣灵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写照哈。好，那我们就再来继续看129篇。好，那我们也是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好，请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好，那这个129篇呢，也是我们上行之诗第二组的最后一篇哈。那我们在这里好像每次到了这里好像都有一些总结的意思，好像诗人在这一方面呢在回顾过去已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也展望有那样一个盼望。那这里第一节在讲到说以色列，当说这个以色列，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旧约的时候谁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雅各，好，就是雅各。那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到，当然在以色列可以是讲到雅各个人，或者是讲到整个国家哈。那因为我们这次讲到上行之诗比较讲到个人的经历，所以我在这里我就会用雅各哈来好像来看雅各的一个经历哈。那因为整个圣经人物里面，说实在我真的是雅各是我真的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哈，常常喜欢从他的身上因为不仅从他身上，有时候真的看到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影子哈，所以在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呢，常常就给我带来很多的一个安慰跟鼓励哈。 那我记得当我蒙召的时候，那是9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还都在世界在工作，在电脑公司里面才忙的很多，就很在忙的时候。那我记得当神的那个呼召临到我的时候呢，我记得以前常跟主，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好像领受神那么多的恩典，常常会跟讲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以前我常常跟主开车的时候，那觉得说神的爱那么恩典这么多，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那我觉得那时候神都没有特别讲说什么事情哈，但是我就按照自己的领受，觉得我可以做什么我就去做了。一直到那天，我记得是92年5月，那就是我们以前旧的会所买成了以后，那天早上我还在那亲近主的时候，主突然就跟我讲说啊，这些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你，就是说神呼召，就全神呼召我。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5点多，我记得早上5点多，好像一个人还是这样子，就是很来灵修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然后突然就是说主要我的时候，我好像这样，你知道。就好像这样眼睛晃了一下，说好像听到，就是说，然后我很自然我就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那时候觉得说，平常都说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哈？等到主说他要我的时候，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好像我就觉得说，好像自己是那样的不配哈，觉得自己觉得神，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哈？那但是神的爱就是在我里面这样子的来激励，来吸引。他说我就一直流眼泪哈，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我看自己，我常常讲说横的竖的都看了自己不像哈，但是呢，我说主啊，你那时候我就想到说你是雅各的神哈，你也是我的神，如果你可以改变雅各，我相信你也可以改变我，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一个回应说，好，那我看我自己不行，但是我愿意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法，那我就愿意啊，你就做。所以我结果这样子祷告以后花了5年，又经过了5年，我才真正的把工作放下来哈。那所以这个雅各，我就觉得说他的一生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也多少都也可以看到那些影子哈。那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哈。所以这是一个神亲自在这里来制作我们，把我们这个原来属土的属土的生命哈，来改变成一个属天的生命，从一个卑贱的变成一个贵重的哈。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个杰作哈，是这个杰作是因着神借着十架的工作，把神儿子的生命呢更多组织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说他是那个炼净的火，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每经过一个试炼的时候，我们要经过那个火哈。我们不仅是今天，我们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工程都要让这个火能够来经过哈。所以我们讲到神实在是那个炼净的火，那个然后也是那个人家在漂白那个漂中的碱哈，那个碱。那神呢，用他的生命的水跟我们这个属土的这个天然的生命呢，好像调和，然后调和以后，啊，就像我们那次讲到那个甘定，神的甘霖，神的话语好像甘霖，在我们这个土的生命干裂的生命，慢慢的调和，让我们的心土就越来越松软，然后松软到能够慢慢能够接受，当神的种子种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土就可以 ready 来让神来耕耘来耕种哈，就像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一篇哈。讲到神就要来松土，然后把我那个上面的杂质一点一点的来除去哈。那第二节这里讲到世人，就说好像他已经经历很多的苦难哈，这苦难也是从幼小的时候一直在持续发生的。那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吗？而世界也一直在来起来跟我们作对，要作对啊，要来打击我们的信心哈，要我们离开这个顺服主的道路哈。但是感谢主哈，我们已经前面讲了很多哈，神总是会适时给我们开一条路哈。所以我们在网罗的里面，神就有那把刀子，有那剪刀，把我们从网罗剪破，让我们能得以逃脱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那个，所以在这里讲说靠着主来得胜哈，而且得胜有余。第三节这里，那诗人也用一个好像一个图画来表达。 形容他所受的苦，那个受的苦就像什么呢？就像农夫在耕田的时候， 他有一个犁头，那个犁头是不是就是好像那个牛扛着背的那个东西，他要拿着。我想我小时候在台湾还是乡下地方还是有看过，就是他们在犁田的时候，那为了就是要把那个是不是要翻土，把那个土翻起来然后能够撒种。那拿那个沟呢，如果挖得更越深的话，那个种子就可以种得 越深，那 也可以撒得更多，那结果那个就可以 越更多的丰收。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说，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的心好像一个井，也是有很多的石头，大石头小石头，有很多的东西把我们都塞住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里面一个一个来去除挖掉，让我们里面那个河水的有那个河水可以再一次涌流出来。那所以有时候呢，神也会允许好像仇敌这样子，像那个腐里的人从我们的背上好像在那里跟，从我们背上来跟过去，那神允许这样不是要来苦待我们，是为了要成全我们，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那生命的种子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来发芽来成长。那我记得那个 我结婚，刚结婚前几年，那你知道结婚前几年的时候，跟我们先生两个就要开始有很多，就发现哇，很多可能不一样，但是神真的就是允许这些。我就记得有一件事情，那个有一天晚上我就也在读属灵的书，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就是读属灵的书与主亲近啊，我弟兄就突然就进来，就他就进来跟我讲一件事情，说实在我到现在已经忘了讲什么事情，但是呢讲什么事情我就记得，我们就坐下来讲那件事情，就讲就沟通，试着沟通，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没有多久，试着沟通，那讲啊，奇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啦，就是沟通的技巧那个不一样，哎，那时候我们的沟通就有问题，结果呢，就是我弟兄当然我讲的比较快，讲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呢，很自然呢，他就觉得跟我沟通不下，他输了，所以他就头就低低的就出去了，他。是，然后我呢，我就觉得我讲的有理嘛，讲到呢啊，里面就生气这样子，气了以后啊，再回来要读那个属灵的书籍呢，就断了跟神的交通，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那时候真的就说啊，莫名其妙，我说主啊，你看我跟你好好的，我在这里灵修好好的，他就莫名其妙就进来就跟我讲这些事情，他讲了呢，让我现在呢，我就是好像在神的面前就在这里好像跟神告状这样子，结果你知道吗？主都没有讲什么话，我里面就说去道歉。我说 no， 你知道吗？我就那时候真的，我觉得就讲一句话去道歉。那我觉得在里面，那我觉得很奇妙，我在里面就自然说 no， 说主你看是他自己来，我在这里与你亲近的那么好，然后呢他进来莫名其妙跟我讲这一些，然后我就说啊，主说去道歉，就讲一句没有再讲了。那我不管我怎么说，就是没有那个平安，失掉那个平安，我没有办法再跟主这样的交通。后来想，哎，我想，哎，那时候真的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怎么这样子哈？然后呢，我就从床上起来，然后我就想，好，去看看我弟兄在干什么哈。那我就走到他，就到 family room， 他一个人就灯都没有开，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毯上面，这样坐着，头垂着，这样子，好像就好像被那个什么被打败的那个气球，消气在那里躺着。然后我就到厨房，我还没有办法一下子过去，主说要去道歉，主就讲了一句话，我就也没办法。那我就在那里看他在做什么，以后那我就跟主讲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帮助我，我真的这个从以前都不习惯跟人家道歉哈。好像真的不会给人家道歉，真的觉得不讲就算了嘛，就哦好，我就这样，也不用说要道歉，主还叫我去道歉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然后我记得我在厨房那里的时候，我就说，好，主，我愿意顺服你， 啊，我来顺服我弟兄，是因为我顺服你。那你一定要把那个恩典力量给我，让我知道怎么开口，这样子哈。那我就真的愿意顺服，我就过去。那我就跟我弟兄这样坐着哈，然后我就跟他讲，就跟他讲说，哦，就是我弟兄哈，我说我刚讲那些话，其实我不是有心的，我只有讲这样子，我都还没道歉呢。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就痛哭，然后呢，我们就彼此就饶恕了，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你知道我根本都不用讲什么，然后呢，我们就彼此饶恕，然后彼此祷告，然后祷告也要又好了，我就发现，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知道要开始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好像那个这个要顺服的时候都很不容易，但是我就发现哦，其实在我的婚姻的过去啊。那么多年的例子里面，真的就神就是借着这样一次又一次，还有不是只有这一次，每一次我就发现神怎么都是要求我去道歉啊。那但是我比较坏，比较会欺负人，所以神每次就是要我去道歉啊。可是我就发现我道歉了，一次两次三次，我就发现容易了。容易了，现在呢就不要等那么久征战了，就一个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哦，就比较容易这样，所以我就感谢主，所以神真的有时候就是需要在我们的身上真的要有一些工作哈，就是要让我们那个乌有那个固执要 break 那个固执，我天然的人就是那个骄傲，那个天然不肯，为什么呢？跟神在那里 argue 的事情哈。啊，就算有时候是算你有理，神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个都没办法说的。所以真的是神有时候真的为着，真的为着就是让我们，其实我觉得神更爱我，让我能够借这个事情，让我能够得到生命。因为神真的是看我们，还愿意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来得着生命。那很喜欢从雅各的一生，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从雅各的哦，时间到了耶。那我们下一次，可是雅各的一生很美耶，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哦，可是对不起，我现在才想到，因为接下来三个礼拜呢，我因为协传会的事工我会不在，我们那个请李淑玲牧师继续来带我们那个属灵的操练哈。所以很可惜，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但是因为这个讲雅各的一生，看到神做事的法则哈比较长，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再来交通，那就是再来连续三个礼拜是属灵的操练哈。那我们就11月的第二还是第三个礼拜我们再见哈。那那时候别忘了带你们的讲义啊，我们继续来看129篇，好不好？在这里哈，好，我们就有一些祷告，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主啊，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主啊，你也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主啊，你不仅创造我们，主啊，你也救赎我们，主啊，你按着我们的名提名叫我们，主啊，你是哦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你将我们从四面八方带回来，主啊，你看我们为宝为尊，主，我们心何等感谢你，主啊，你正在这里来不断的来制作我们，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愿意真的是更多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与你同工，我们愿意让你哦让你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是你手中的杰作，主，我们真的说我们愿意更多降服在圣灵的管制的底下，将你的生命更多更深的坐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主，我们赞美你，叫我们不是只在这里听你这些话语听过而已，主啊，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哦，带着哦那个恩典，主啊，就将这样的一个话语真理哦，你做事的法则就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手中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在这里能够与你来配搭，让你来建造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有 有异象，我们知道你已经开始动工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不管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愿意来为着你，让我们的单纯的我们有一个对的动机，就是单单在为着你，单单为你而活，单单让你的荣耀从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显出来，单单来见证你。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真的就是在整个过程我们都能够来跟随你，跟随圣灵的一个引导。主啊，真的就你把那样的平安，主啊，不允许有任何的事情夺走我们与你之间的平安。若我们心中跟你之间有什么不平安，我们就要到你的面前。哦，主啊，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对付，以至于让我们一直到我们里面跟你有这样真实的平安。主，因为只有在这样平安的里面，我们的建造才能够进行。主啊，你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路。主啊，因此我们就求你这常有你的平安，哦，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哦，主啊，真的是，哦，主啊，能够坦然，能够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有，这是满有你平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愿你继续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样子来读这个天路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作为天路客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想到，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上好像孤儿，你还是都是与我们同在，继续来带领我们，继续做那个恩典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然后因为我们是为着你的荣耀所创造，我们都是你的见证，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